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晚上我们又能够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我们一想到在你的跟前来领受你自己的教导，主，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渴慕。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全人降服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愿你把我们整个全人都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步，好叫我们的灵敞开，我们整个的里面的耳朵心也都向主敞开，好叫你在这里能够自由的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是需要蒙更深的拯救的。主知道我们今天在肉身中过着很多挣扎的生活，愿我们从你的话中明白你的救恩，叫我们在属灵生活中能够得到更大的自由和释放。所以晚间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把你的同在带到我们的中间，即使弟兄姊妹在家中也感觉到主的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里一同回到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蒙光照，得供应，得扶持。主，我们渴望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，只受你自己话语的指引。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的混乱，哦，主啊，太多的杂音，太多的事物影响我们，但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，叫我们能突破所有一切的黑暗和混乱，能行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。所以晚间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，愿无论说话的、听话的等等交通的，都在主丰盛的膏油里面。我们把一切的敬拜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那今天晚上哈，我们要读小先知书的哈巴谷书，不，俄巴底亚书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俄巴底亚书。这一卷书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只有一章啊，也可以说旧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，但是它里面的意义很丰富的啊。那么，我想开头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读几节圣经，好吗？啊，请弟兄姊妹啊，和我一起来读。我们先读第一节，俄巴底亚书第一节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，论以东说：“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遣往列国去，说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。”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读这个。读最后一节好了，21节啊。他说：“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，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”所以，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个最后一节里面啊，一个提到锡安山，另外一个提到以扫山啊，我想请弟兄姊妹哈，和我这个一同来，我们读一下这个历代至上第一章。读这个历代至上第一章。明白圣经人都晓得历代至上啊，前面历代至上第一章到第九章是讲到家谱啊。本来是讲的大卫的家谱，但是很奇妙的在这里面呢，他把以东也放在里面啊。所以呢，我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历代至上第一章第43节。他说：“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，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。有比尔的儿子比拉，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。”我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一句话啊， 他说以色列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啊，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啊。等等我会稍微的解释一下在这里的意义啊。那个好，我想我们回到这个俄巴底亚书啊，那么我靠主的恩典呢，给弟兄姊妹们呢稍微的仔细的做一点一点的解释啊。那么这个俄巴底亚呢是一个先知，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先知的背景是什么啊。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倒是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耶和华的仆人，只说这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到底他的家世如何圣经没有介绍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出来的、那么还有呢，他在什么时候写的俄巴底亚书啊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在教会历史中啊，有很多这个圣经学者，他们对这个俄巴底亚的这个背景呢，他们做过很多的研究啊，但是研究来研究去呢，很多学者呢有不同的看法啊，所以呢，到底这个俄巴底亚是在哪一个王在哪一个时代写的这一卷书呢？到现在呢，大家的意见上面感觉是不一样。那因此在这里呢，我提醒弟兄姊妹啊，因为呢，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圣经是让我们能认识神，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，这是圣经最主要的目的啊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呢，关于他的仆人像俄巴底亚，神没有介绍他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不必要去一直去追寻这个背景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，到底他的家世如何，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个呢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，神不叫我们重视这些东西啊。那么他在什么时代写的这卷书，在哪一个王那里写的这卷书，他也没有讲啊。所以呢，这些呢都是圣经提醒我们，要我们把注意力摆在圣经的本文上面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呢，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呢，这是神的话，对吧？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，这个是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先知是谁并不是很重要，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讲这个道也不重要，因为神不要我们注意这些东西啊。当然了，有些圣经学者花了一些功夫，
然后说的东西太那个，
一点的历史的资料那个可以做一点参考啊，做一点参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本文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我们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俄巴底亚书的这个本文上面，到底神在这里对我们说什么话。虽然这是古代的先知对着当时以色列百姓所发出来的预言啊，所有的一些讲论，但是圣经这本书是一本永远的书啊，那么是一本属灵的书，属天的书，他对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可以讲话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到底这个本文要教导我们什么，到底主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啊。我想呢，我们循着这一个方向在主面前一同来交通这个俄巴底亚书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。这个默示呢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异象，他看见一个异象，这个是个 vision 这个字啊，然后他得了一个异象啊。我们知道异象就是属灵的看见，所以这个不是光是先知听见，是他有个属灵的看见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在地上传递神的话语呢，就传递你在神话语中的看见啊。我把我所看见的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叫讲道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研究理论， 啊，研究一些一套的说法，不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所有圣经的话都是神让他的仆人们有所看见，然后他们就把他们所看见的来告诉我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圣灵重新去开我们的眼睛啊，让我们能看见神借着先知所写的书信它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，那个含义是什么啊。所以我们透过神的话，那么再看见俄巴底亚所看见的那个情况。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。今天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里面有主的灵，所以弟兄姊妹不用害怕啊，我们里面有主的圣灵在里面了。那么这个俄巴底亚他看见什么了呢？他看见一件事情啊，是说到什么？说到是神说到的有关这个以东的事情啊。那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啊，多半的先知们的启示呢，不是对着这个南国的犹大，或者要不然就对着北国的以色列发预言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一篇信息呢，好像对这个外邦，对这个以东人讲这个，那么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。那么我们稍微明白一下，这个以东是谁呢？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啊，以扫的后代。所以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啊，那个一个是以撒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雅各，一个就是以扫了哈、啊、他们两个是孪生兄弟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孪生兄弟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在母腹里面就打架了啊，那么后来呢，这哥哥强盛就出来了，那么这个弟弟呢就跟着后面出来。这个以扫生出来全身都是毛啊，啊，那么好像皮肤也比较红，所以呢，后来他也称作以东。以东的意思就是红颜色的意思啊。我想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知道一点点，因为什么呢？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啊。这个以东跟这个雅各两个呢，他们两个是以扫跟雅各是什么？两个是孪生兄弟啊。就是圣经所以这样讲，就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。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这个以东是预表肉体啊，雅各是预表的属灵的生命。所以这告对，我想简单的来说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，我们里面一面有属灵生命，另外一面怎么样？有肉体的生命，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而这个肉体生命呢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最亲近的亲属，是孪生的。你看这很有意思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这个缠累啊，因为他是紧跟着你的。你知道到一直到今天呢，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区看的时候啊，很奇妙的，这个巴勒斯坦人呢，是吧？还有这些阿拉伯人呢，他们这些都是以东以扫的后代啊，有的是以实玛利的后代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跟这个犹太人今天呢掺杂着住在一起的，一直到今天他们掺杂在住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过去到以色列去就看见这个很有趣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只要把家里面窗户一打开，隔壁就是巴勒斯坦人啊。所以呢，他们是这个圣经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就告诉我们呢，啊，这个肉体是我们的仇敌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我们呢不可分割的，有血肉之亲的一个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从主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天然的生命，就是以东所代表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呢，我们一直感觉到这个肉体对我们是很大的拖累啊，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，这个肉体对我们来讲呢，实在是一个累赘，是一个下坠的力量啊。所以你想要做好 做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追求得胜的生活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肉体很大的力量，你就拖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这个观点上去看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俄巴底亚书这卷书很重要了。它是讲到我们属灵经历中间一个非常的重要的经历啊。那么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呢，它讲到了讲到锡安山跟这个以扫山啊。其实呢，全卷的俄巴底亚书就是讲到这两个山。那么一个呢是神要审判的是以扫山，神要拯救的是锡安山啊。这个锡安山就代表以色列家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俄巴底亚书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图画，就给你看见两座山，一个呢神要除灭它，另外一个神要建立它啊。这个呢来说明今天我们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。这个以扫山代表着肉体的势力啊，那么这个锡安山呢代表着属灵的生命。那么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啊43节那里讲到，以色列人还没有亡的时候呢，以东那里已经开始做亡了啊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这个山呢代表国度啊，代表一个国度啊。所以呢，肉体圣经也讲，肉体在我们里面是做王的，他好像有一个国度，他有一个系统的啊，他有个领袖的，他可以管你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点这个对付肉体的经验，我们就知道了，那是个很强劲的一个力量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在我们身上好像具备有王权一样。那你看见在历代至上第一章主讲的多么奇妙啊。他说呢，以色列族还没有王的时候，以东人已经开始做王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我们都是在肉体这个王权底下的。所以你知道圣经的话是多么的准确啊。圣经呢，它的里面这个属灵上的逻辑是一贯的啊，绝对不会错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得救之前，今天像今天世界上的人没信主之前，你全数都是在什么，在这个肉体的管理之下。所以这个世界是充满肉体的，不管哪个国家、哪个社会、哪个政权，都是在肉体的管理底下的啊。那么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神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一个生命，神要把基督的王权带到我们的里面。那个是锡安山所代表的，锡安山代表着神永远的旨意，代表着神国度的权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啊，这样子，我想弟兄姊妹能明白俄巴底亚这卷书啊，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，对不对？神要让我们看见，神要除灭以扫山，那么建立锡安山啊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。所以希望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看见啊，真的有意象能看见俄巴底亚先知俄巴底亚所看见的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在第一节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啊。他说这个论到以东的时候呢，他说神怎么说呢？他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东征战啊。那我们如果晓得一点人类的历史，我们晓得啊，人类的历史呢，全人类都是在跟肉体打仗，是吧？你看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的罪恶败坏，人性里面的许许多多邪恶的东西啊。那么我们人在地上呢，我们心要向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跟这个恶有征战啊。所以你知道各宗各教啊，他们的理论上面来讲都是跟肉体打仗，对吧？你看那个佛教为什么要修行呢？他就是什么，要对付肉体。那个道教的为什么要苦待自己呢？在对付肉体，对吧？因为在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把肉体当作是邪恶的东西，这个恶的东西啊。你看这个不需要我们，你得到救恩你就能明白了啊。所以其实呢，全世界的人都是在对付 这个东西啊，很奇妙的啊，他们一同起来怎么样与东征战，跟肉体征战啊。但是我们知道呢，今天呢人很可怜的，人弄来弄去呢，到最后还是怎么样呢，肉体是一个王，是一个庞大的势力啊，所以连这些宗教呢都抗拒不了这个东西的。虽然他们呢也在那里靠着修行啊，靠着努力啊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啦，啊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对付不了肉体。但是他们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对的啊，所以这就是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的，说呢，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，列国啊，这个很有趣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，我们才有真正的路可以对付我们的肉体。那么你先下面你可以看见啊，这个先知厄巴迪亚呢，用了很清楚的话描述出什么这个肉体的生活的各方各面啊，那这些我们讲起来你都很熟悉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肉体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很容易明白的。所以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啊，你就看见他描述的这个肉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形啊。那么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稍微的一起在这里来读一下啊。那第二节他说什么？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的藐视啊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今天呢不需要信主，在天然的人中，世界人中间，他们都是恨恶肉体的啊。你看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的，恨恶这个肉体啊。所以呢这个人把这个肉体当作是可恶的啊，是败坏的，是需要怎么样，需要把它对付掉的。这里就讲它是最小的，是被藐视的。你看这圣经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，人今天花力气不要，因为这个是不好的东西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人视肉体啊为恶的，是可以弃绝的东西啊，轻看，要把这个东西轻看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圣经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个肉体的啊，你看他在列国中间呢、啊，这个世人都是这么样来看的啊。然后第三节呢，他说住在山穴中啊，居所在高处的，因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啊，这里啊，弟兄姊妹们讲到了。一点点这个以东人的他们的居住的背景，如果你今天到迦南，到这个迦南地区的话，你看见他们住在最南边的，这个以色列的南边的有一个山脉，那个山脉我们曾经去过啊，就在黑海的死海的旁边，那个山脉上面很奇特什么呢？就是到处都是山洞，哎呀，洞多的不得了啊，所以弟兄姊妹知道。你从前有一个牧羊人呢，跑这个山洞里面呢，结果呢找到了一个罐子，这个罐子里面呢有以赛亚书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死海古卷的那个发现，就是在那山洞里面发现，因为那个牧羊人说羊跑不见，那个羊跑哪去？跑到山洞里面去，所以他就追到那个山洞里面去的啊，结果呢发现了那个死海古卷呢。所以你知道你到那里去看着，到处都是洞、啊、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今天啊，我们人的肉体的那个阴险和诡诈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指的谁说的啊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啊。呀，你追他就跑了个洞躲起来了，对吧？我们你看见我们的人的肉体、啊、很会躲闪这些东西的啊，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对不对？ 你能想象这幅图画吗？这么多的山洞，对不对？他从这个洞进去，从那个洞又出来了啊！啊，那是非常非常的这诡诈。所以整个以东族是住在这么样一种情况里面，所以他们自以为觉得自己很安全，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啊是敌人不容易攻进来的。所以今天你知道，对付肉体也是一样的。有时候你对付他，他躲起来了；你一不注意，他又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，这个东西很真实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他居在这个，因为在山上是比较高的地方啊。那么所以他这里就讲到，你狂傲自欺，自己觉得住的这个很骄傲啊，所以那个肉体啊，就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东西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。其实今天世界上啊，没有什么真正谦卑人的啊。那么我们天性上面来讲，都是骄傲的啊。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讲过，你连那个要饭的人呢，他今天要的比你多一点，他就骄傲。这个人很容易，这骄傲是我们的败坏的天性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是肉体里面就隐藏这个情况啊，自己以为稍微高一点，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难办呢。有的时候稍微被抬高一点，我们就骄傲；那么把我们拉低一点，我们就自卑啊。这都是我们天性的啊。那么然后他说我们的自欺啊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心里面想，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哎呀，觉得我们在这么这个地方，谁也无可奈何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些啊，都是描述到今天我们肉体的里面的一个情况。然后我们看哈，第四节，他说：“你虽如大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搭窝，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的主的话很清楚啊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他这个讲到了这个以东的那个特性呢，像大鹰一样，我们知道鹰能够飞得最高啊。他说在星宿之间搭窝，哎呀，这个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对我们来讲，这个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们晓得现在人呢，这个卫星已经打到太空去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见这个现在人呢，就试着在太空中间搭窝啊，真的是啊，他们在弄一些太空船在太空上面。现在直到今天，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些人在上面呢，对不对啊？这人一直希望呢，能够有一天呢，能够在太空中间呢，能够建立起另外一个居住的。所在啊，当然这个就说明啊，人也有人的办法，人的才干啊。有的人呢，真是很有才干啊。那么他有一些不凡的一些成就。你看，我们今天人能够飞到太空里，在太空中居住，这个古时候人也想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妙，在这个俄巴迪亚的时代哈。他就已经把这个讲出来了，对吧？我想俄巴迪亚讲这个东西可能只是一个形容啊，也不晓得。但今天对我们来讲，真的是啊，人为着自己的科技啊，为着我们的成就啊，我们真是骄傲的不得了啊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人常常讲人定胜天啊，我们一定能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其实是个愚昧。这些呢，在圣经里面看都是肉体。是肉体的一种骄傲。所以这里说什么，神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必把你拉下来。说弟兄姊妹，不管你躲在洞里面也好，你在高处也好，甚至你跑到了太空去了也好，神会把你拉下来。骄傲不了的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活在肉体中的是很愚昧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避开这些东西。我们要知道这些呢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讲到肉体的那个特性，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 基督徒的一生呢，在地上就是为什么？一方面是有个属灵征战，就对付肉体，啊，对付肉体，追求成圣，对吧？保罗在世的日子就是天天打的都是这个仗，就怎样不要让这个肉体来控制我们。但这个肉体它有它相当的一个本事和力量啊。然后你看到第五节啊，这里又讲到一些情形啊，盗贼若来在你那里，而强盗夜间而来，啊，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？啊，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哈，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这个以恶对恶，这些盗贼小偷都是恶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肉体很容易受到这些方面的这些攻击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社会地上就是以恶对恶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就越来越恶。所以呢，如果遭受这个恶的时候呢，他们这个对付起来说也是非常厉害的啊，这肉体受对付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要摘葡萄的如果来到你那里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？啊，那更把你摘得光光的啊！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都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见有很多人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悲惨，落到一些情况里面，很悲惨啊！所以这个整个邪恶的一个时代，这个肉体跟肉体之间是一个大的一个恶对恶的一个争斗啊！所以他这里描述的情况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呢，到第六节，你看啊，他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，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啊？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你隐藏不了的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基督徒呢，在主面前最好什么呢？赤露敞开的啊。有我们的肉体是喜欢隐藏的，像我们做错了一点事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都怕别人知道啊，我们怕别人知道，所以呢，我们尽量不讲自己的恶，尽量讲自己的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人面前装的好像是道貌岸然的啊，其实呢，里面有很多隐藏的，这是肉体的现象，每个肉体现象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请弟兄姊妹做见证呢。他都讲他怎么爱主怎么好，他不会讲他自己怎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知道那个是在一种肉体的一种的隐藏东西，你没有用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神的跟前呢，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做这些事情呢，别人不能知道，到有一天就被显出来了啊。所以基督徒最好的是什么？你到主跟前去承认自己的情况，主就救赎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人不知道，主不知道吗？你能躲得了主吗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要活在这个肉体的愚昧的光景中啊！哎呀，我们看见太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跟外邦人一样，我们喜欢遮盖自己的短处，对不对？显自己的长处，但是呢，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什么？把你从隐秘处把你收出来。所以我以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，我那时候20多岁，我出来侍奉主啊，有一阵子主就让我认识我的自己，很奇妙的，主把我放在光中啊，把我里面所有的光景通通把我显明出来了。哎呀，那个显明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，你也有这个经历就知道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个经历啊。所以那时候我写封信给一个弟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这段日子很苦啊，主在我里面搜寻我，把我里面所有的败坏的事情通通翻出来了。我就说呢，因为我们从前在台湾呢，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啊，那个时候有阴沟，对吧？有阴沟啊，每隔一段时间那个清道夫啊，他们叫清那个阴沟，那把那个盖子上面的盖子拿掉，然后把里面的烂泥啊臭泥啊 都弄出来。哇，你一弄一清理，那个时候你整条街都是臭的啊！那平常盖着盖子你不觉得，对不对？他一清理说臭的不得了。我说我这段日子就好像主在我里面清我的阴沟一样，把我弄到这个。当然我表面上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看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是里面的故事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在主跟前最好你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啊。你在主面前你知道你逃脱不了，最好都把它赤裸敞开的在主的跟前。但是肉体的喜欢隐藏啊，所以你看见圣经的话是多么的奇妙。你隐藏怎么样没有用的，神把你收出来的啊。你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，你以为自己觉得很宝贵的东西啊，神有一天也都把你显出来了啊。所以你看见啊，在这里他一再的形容的都是人肉体的很多的现象啊。第七节也是，他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，直到交界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，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，在你里面毫无聪明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肉体充满的世界里面，多少诡诈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诶，我们又喜欢交朋友，喜欢结盟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你这个结盟呢，到很多时候被出卖，所以很多人常常好朋友在一起，开头说好得不得了，到最后就被出卖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见这个人的肉体是多么的可怕的啊！他就说明了很多的这个人肉体的这些现象啊。我记得从前讲过一个例子啊，那么。这实在是主保守呢。我们今天老实讲，我们没有这种智慧能够脱离这种肉体的残害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菲律宾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就跟他一些朋友们呢，大家合伙做生意啊，哎呀，结果不错，生意做得蛮好，赚了很多钱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那几个伙伴呢，他们想吞他的钱，就想害他，他们就说呢，我们呢把这个人给他害死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他的钱呢，那么我们来分啊。他们怎么样害他呢？就是邀请他去一个人家里面去喝茶，那么其实那个茶里面有毒啊，他们放了毒在里面啊。那天当然我们这个弟兄他心里面没有警觉的了，哎呀，人家告诉他说，哎，到了家里喝茶的很高兴，又好，都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很高兴的就去了啊。他到那个人家门口的时候呢，他说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什么呢？他去按那个电铃，他这个手啊刚刚抬起来说，哎呦，他说他里面一个极度的不平安。他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怎么搞？怎么会是这样？要伸手要去按，还没有碰到那个电铃，他里面就极度的不平安。哎呦！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他跟随主，他想说大概主不要我进去了啊，所以他就回头就走了。后来他就知道，哎呦，是主救了他。你看吧，今天你在世界上跟世人做朋友啊，我们的肉体是不可靠的啊。那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建立的是与基督啊里面的关系，对吧？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和姊妹，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做朋友呢，但是不要做那个肉体的朋友啊，要做属灵的同伴啊，因为大家彼此好好的爱主。你如果做朋友在用肉体的天然的感情来做的，到最后你发现一定上当，一定吃亏的。因为主的话很清楚，对不对啊？你跟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啊，直到交界，把你赶到边境上去了，对吧？和你和好的欺骗你胜过你啊，一同吃饭的人呢设网罗陷害你啊。那在我们里面是毫无聪明的，我们肉体很难分辨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啊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，这个 俄巴底亚书啊，从第一节到七节这里给我们描述了肉体的各种现象。这个当然可能在历史上，这当时以东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呢，圣经用来光照我们，显明我们这个人里面肉体的这种情形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仔细的去读，你思想，你就知道这个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生动啊，把我们肉体情况。然后从第八节开始啊，我们知道那里开始神对这个所有肉体的现象，对以东人神有一个审判啊。所以这里说第八节，耶和华说到那日，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各个民族都有一些智慧人啊。那么当然在以东族里面啊，他们和以扫这个国度里面也都是有聪明人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聪明。那么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神要除灭什么将亡之人的智慧，对不对？除灭这个世界上人的智慧啊。所以世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小事情。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都有聪明智慧的，这天然的聪明智慧，我们很容易活在天然的智慧里面，对不对呢？我们天天的生活都是凭着我们判断，我的眼光，我的看法，我的选择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，神是要把它除灭的啊，因为神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奥秘的智慧，是拣选基督的啊，是会跟随基督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基督徒在世的日子最好不要凭着天然的聪明智慧来夸口啊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。这个话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一到生活里面去说呢，很多时候就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很容易我们的聪明智慧就显出来了啊。所以呢，我这些年跟随主也是一直学习，尽量不要用我自己的聪明智慧，跟随圣灵的在里面的引导啊。因为这个有一天主要把它除灭。他这个第九节说，提曼啊，你的勇士必惊慌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就说天然的勇敢都是无用的。我们不要用天然的勇敢，因为这个这里提曼讲到这个以东人的战士，他们的勇士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你会感觉到今天人呢，这个喜欢这个打仗啊。那我想弟兄姊妹，最近你看这个新闻，看见这个俄国跟这个乌克兰打仗。哦呦，很多外国的佣兵啊，跑去帮忙啊，他们也不怕死啊，那么还进去还不少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有天然的勇敢的，今天呢，跟随主不要有天然的勇敢啊，肉体是勇敢的，但是冲动没有。你看彼得就是这样，彼得勇不勇敢？彼得很勇敢，对不对啊？跑到克西马尼园，拔起刀来，把那个马勒古的耳朵给砍掉了啊！那天相当于彼得是一个很冲动、很勇敢的一个人，他好像为着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主说收刀入鞘吧，动刀的比死在刀下。所以主啊，把那个耳朵捡起来，又给他安上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这个彼得的勇敢有用吗？到最后在小侍女面前发咒起誓的否认主啊！所以今天呢，跟随主不要有天然的这种勇敢啊！所以求主让我们不冲动啊，跟随主。你看，他说这个，天然的勇敢没用，到最后都被杀戮啊，那个很悲惨下落。然后第十节啊，他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那么这句话啊，弟兄姊妹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。 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啊，就是呢，这个向弟兄行强暴什么意思？那么使徒保罗也讲过，今天呢，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啊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，以扫逼迫雅各啊，所以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，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啊！你不能向你的弟兄行强暴的，不能啊，对付弟兄的啊，当然包括姊妹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绝对，但是肉体的情形就是这样。那么喜欢对付人的，我今天在很多地方聚会，我也发现他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有些的情况，叫我听见。心里面觉得很难过，有一些教会的负责人肉体太大，对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的凶暴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想这些都是肉体的现象，这些是不逃出喜悦的啊。所以你看见当初这个以东向这个雅各行强暴，但这个你到最后你就是羞愧的，一定是羞愧的啊。并且呢，在主面前也会受到审判。所以主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好，我常常记得啊。主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自己伸冤啊。即使今天你遭遇了一件事情是冤枉的，你把它交在主的手里，我们绝不要伸手去对付任何的弟兄啊。这个就告诉我们属灵的。向来就是受压迫，肉体是对这个压迫属灵的啊。这里也讲到肉体的一些情况，这个呢是主在这里要审判的。那么第十一节说，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们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的啊。他说你兄十二节啊，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好，那个等一下啊，我们先看十一节啊。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曾经被这个外邦侵犯啊，那么在圣经里面呢，耶路撒冷多次遭遇外面的敌人的侵犯啊，那么其中有一次以东人在场啊。他当外邦人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呢，他说你站在他旁边跟他同伙啊，你幸灾乐祸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他倒霉了，你跟着别人一起来给他中国人讲这个下井落石啊，人家掉了井里面，你还帮他丢块石头进去，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天然的生命的东西啊，这个。在神在教会里面有没有？在有的时候也有啊，啊，我们嫉妒别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他倒霉，只希望看他倒霉。然后当现在他倒霉的时候呢，还要我们给他再加上与别人同伙一起来对付他，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小心。这个呢，从十二节开始到十四节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仔细的读这一段啊，这里面呢有一个词出现过七次，就是不当怎样啊，这个不当这个字出现过七次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提醒呢，他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啊，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十二节就三个不当，对吧？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啊！所以求主使我们在主面前蒙恩。我们要知道，所有天然的生命都是这样子啊。那么看别人遭难了，你瞪着眼看着啊，你也不伸手帮助，对不对啊？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哇，你很高兴呐！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教会在地上啊， 无论哪个团体，他们的光景如果不好，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，也不应该在那里幸灾乐祸的啊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其他弟兄姊妹也是一样，他遭难的日子，你要为他祷告啊，你不应该这个还快乐啊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该说狂傲的话啊，说你看吧，不听我的话，老早就这些狂傲的话都不能说的啊，所以这些呢都是神所恨恶的啊。那么到第十三节这里说说，我民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的神门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着眼看他们受苦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啊！这里都是当初以东人实际的一个表现。当耶路撒冷遭祸患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的表现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有七次所谓的不当啊！你看他们遭难了，你还进到他们的城门里面啊？你瞪着眼看他们受苦啊，甚至呢，人家遭灾的时候你还去抢夺财物啊，哇，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啊。然后十四节说，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将当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教会历史中呢，我们有很多的例子，很多的事情发生跟这里所说的情况，那就是怎么肉体的现象，所以在神的百姓中间呢，一有肉体出来的时候，你看你就会有这些可怕的这些现象。所以这里有七个不当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特别提醒我们的。你就说在神的眼中看，你不该这样做的。你这样做，弟兄姊妹，将来到主跟前，那么要受审判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脱离肉体。你如果不脱离肉体的话呢？这个东西，这些败坏的事情就很难逃脱啊。那么，这里第十五节这里说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。这里讲到神要降罚啊，那么要报应啊，这些呢都是指着人的肉体血气的东西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天下的万国都在神的审判底下啊，所以你不需要你我动手做什么的。审判列国的事情是神的事情，我们人做不了什么东西的，你靠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做什么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列国是主将来要审判他们，主审判他们的啊，对。所以在列国中间啊，以东的情形代表着肉体的情况，他必要遭到神的报应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看见神在这里审判天下的列国，这是给我们个警惕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要脱开肉体的生活嘛，不能活在这个情况里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看神的审判怎样临到列国，也照样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啊。第十六节说，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苦杯，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，且喝且宴，他们就必归于无有啊。这里也讲到一般人啊，那么当初呢，这是指的在犹大国是说的，但今天呢，我们晓得哈、啊，就这个圣山，这指的今天在教会，在神的管理情况里面，我们知道，直到今天地上的教会，很多地方很多神的儿女们还在受苦呢，喝了苦杯啊。这些爱主的圣徒们呢，他们呢，这个遭受这个艰难啊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如果你逼迫基督徒，你让基督徒受苦，那么神说呢，神也要叫你们喝这个苦杯，照样常常的喝，且喝且咽，那都吞下去了，然后就归于无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审判在神的手中。啊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神顾念他的百姓啊，凡是在地上加苦难给神百姓给教会的，将来他们要遭遇这个神的审判。第十七节这里说啊，他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。所以从十七节以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看见啊，转向了锡安山啊。我们开头就讲到了，在俄巴底亚书里面，就是你记住两座山，一座是雅各山，一座是以扫山啊。神要除灭以扫山，建立雅各山，这就是整篇的信息的中心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啊，开始讲到关于雅各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里有神的怜悯啊。他说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感谢主啊。在今天这个充满肉体血气的这个大环境的情况里面呢，是有一般人逃脱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特别明白，你只有在基督里，在主的救恩里，在十字架的里面，你能够逃脱啊，逃脱这个肉体的逃脱以扫山的这个势力，能够到雅各山，这里是遵行神的旨意的地方啊。所以那山必成圣啊，锡安山是神的圣山啊，神的儿女们今天应该居住在锡安山，你不应该居住在以扫山的啊。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感谢主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有一天我们就看见你这样遵行主的旨意，不活在肉体的势力的范围里面，有一天你就得产业，得原有的产业，就神说本来定规要给你的，你就可以得着了啊。然后呢，第十八节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啊，约瑟家必为火焰，以扫家必如碎秸。所以有一天我们看见神复兴他的教会的时候呢，像火一样的，所有的肉体统统被除灭啊，以扫家如碎秸啊。那么他这里是个形容啊，所以愿圣灵的火烧在神的百姓当中啊，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复兴的年代就是这样。如大火烧起，所有的罪恶通通被 消除了，把那些败坏的都吞灭了，所以以扫家必胜，必无剩余的。到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所有的肉体通通要止住，主的救恩已经做成。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看好像给他打个印章在上面了，这是耶和华。所以请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啊，记得，所以我们要仰望主，让我们的肉体被对付，让圣灵的火能够烧在我们的身上啊，显在教会里。然后后面他就后面就讲了，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，高原的人必得腓力斯地，也必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，便雅人必得基列。在我们二十节说，在迦南人中被掳去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，直到撒勒法，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。这两节圣经就是关乎到神的百姓得产业的啊。当然他当初所指的，但今天呢，真的圣经学者有时候读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他完全指明什么，但是他的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要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产业，以色列家要得产业，要得地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圣经一贯的思想啊。到最后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蒙救赎，我们还怎么样？要得产业。哎呀，这个得产业这个思想啊，今天不多有基督徒有这个思想啊。其实神是爱我们的，神将来叫我们带我们进入永世，说个个都是富豪啊！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还没有得住这个产业，但是圣经已经预言再预言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得到产业。那么有的人今天在地上预尝天恩，已经在这个产业中享福了， 那么将来到千年国度的时候，有人会得到多一点。但是经过千年国度以后，所有神的儿女们进入永远的时候，那么神在创世之前所为你预备的产业，那一天就要完全归给你了。所以这里这两节圣经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啊，在各样不同的情况的里面，他们得产业。所以将来也是我们进入永世说个人产业的情况不一样，弟兄姊妹们，但是呢确实是神所量给你的产业啊，感谢主啊。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啊，那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荣耀的盼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把两座山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一个是以扫山，一个是雅各山。那么我们要知道神要除灭以扫山，神要建立雅各山，所以我们的眼睛要盯在雅各山上啊。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了，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啊，那个是我们锡安山啊，我们将来所要去的锡安山，那有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将来我们到那里去，那是一个荣耀、自由、释放、安息、快乐的地方，并且呢，在基督里面享受他所有一切的丰盛。那么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的这个锡安山啊，就是神所要建立，所以弟兄姊妹们。啊，对不起，在最后啊，我们看见啊，我们把它总结在这里是，神给我们看见，一个是以扫山，另外一个是锡安山，啊，那个雅各山就是锡安山，神想得到建立的锡安山。他说最后一节说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旧约的先知们呢，他们最后的眼光都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。的弥赛亚啊，集中在基督上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，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。最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工作的完成的时候呢，圣经是用锡安山来描述的啊，这就讲到神的国度，我们讲了山代表的国度啊，然后呢以扫山受到审判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看不见神的国度在地上这样的彰显啊！我们还活在地上，但是这个日子已经不多了，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靠近了。虽然今天地上的肉体的情况还是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世界充满了败坏，充满了可怕的情况，人的肉体那个真是可怕到极点的一个情况。但是神的儿女们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。啊，有一天我们看见主的国度降临，我们要和他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主一直做工到今天，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，我们看见启示录的预言就要应验了，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啊！到那一天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度中间。是一个完全没有肉体没有血气的一个光景。哎呀，这时代叫我们里面非常的向往啊。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活在肉身中，真的是很辛苦的。但是呢有荣耀的盼望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，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所有肉体败坏的现象，整个教会的生活，巴望我们能够显出是聚在锡安山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则。所以俄巴底亚书啊，虽然只有一章，但是他所讲的内容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感谢主，神把这个意象给了俄巴底亚，但是今天主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。我就说呢，你记住俄巴底亚啊，你不容易记住他全部的内容，对不对？你记住两座山就好了，一个是以扫山，一个是锡安山啊。记住神要除灭以扫山，神要怎么样建立锡安山啊。所以这是今天主借着俄巴底亚书啊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这是属灵的含义啊。所以今天呢，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先知是谁，也不知道当时的背景如何，都不要紧，但是希望我们听见主的话，知道主借这卷书到底对我们说什么话，好吧？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当我们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，让我们真是能够体会到主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其的宝贵。我们活在肉体，活在血气的里面，真是过着一个何等受压制、败坏、充满邪恶的一个生活，也是一个不自由、受捆绑的生活。感谢你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把我们的肉体也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只有你的救恩使我们能脱离这个肉体的败坏，让我们能活在你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那个自由和喜乐的里面。主啊，唯愿这一卷书对我们有激励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向往的锡安山，也愿主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审判的工作。主啊，把一切败坏一扫三的事物把它除尽。主啊，但愿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学这个功课，让我们追求得胜的生活，不容许肉体辖制我们。主啊，好叫我们能活出在基督里的自由，活出在基督里的丰盛。谢谢你用这么清楚明亮的话摆在我们的跟前，我们再向你俯伏敬拜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啊。下面有点简短的报告。明天呢，明天晚上啊，弟兄姊妹们记得有一个福音聚会啊。这个福音聚会呢，欣然姊妹要做见证，然后是波特兰的瑞仁弟兄，张瑞仁弟兄要传讲信息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朋友的话呢，尽量的邀请，好吧？那个玛丽弟兄已经在这个网站上发出这个时间了啊，还有那个网站的那个怎么进入，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尽量邀请福音朋友，也为这个福音聚会祷告，好吧？那么东南区呢，还是照常的有读经的聚会啊。那么这个主日呢，早晨有波饼聚会啊。现在我们开始已经开放实体的聚会，任何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加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你愿意的话呢，希望主日早晨能够到这里来，我们一同拨饼，一同纪念主啊。那么这个主日呢，信息呢是 Stephen Philip 弟兄和这个李世博弟兄，两位弟兄他们要分享信息，请大家为弟兄们祷告，那么也为着翻译的弟兄们祷告啊。然后呢，也纪念主日所有的各项服事，青少年的了，儿童的服事呢，都希望弟兄姊妹会祷告。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啊，和主日的早晨呢，他们青少年有个特会啊，那是 Alhambra 洛杉矶的他们的特会，那么他们邀请说我们的青少年都在参加这个聚会，所以请弟兄姊妹也为这个聚会在主面前有祷告，好吧？那等一等哈，我们散会之后呢，大家还是有这个分组的交通啊，所以请弟兄姊妹继续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留下来一同与彼此有交通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。好，再见，弟兄姊妹，再见。